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作为学霸和学渣，我们有自己的心情，但是我估计学霸和学渣父母的心情是不太一样的，尤其像我现在已经做了家长，微微还没有到那一天，但我觉得微微家两个孩子将来肯定是让老母亲是心里非常的安慰的。特别想问一下 Harry， 你跟你姐俩这样的两极化的话，你妈妈是怎么样来对待你们两个的呢？会不会一个有家鸡腿，另外一个就没有？
我扛了炮火超多的，我们还曾经闹过家庭革命吧。我就大胆的说了，就可能我在中学的时候刚好是我妈更年期，我们对冲
更年期遇上青春期，
对，更年期遇上青春期，
吵得特别特别严重，然后这样成绩也不好嘛。可是好像到后面，因为就是烂习惯了，就是我妈也然后我爸是比较没有在管我的学业，他觉得我没有去作奸犯科啊，做一些违反社会伦理的事情，就是一个好人。
哎、欸
就是，
很佛系哦，爸爸很佛系、啊、
对，就是佛系战法。然后我妈就非常的在意，然后我姐当然就是不用担心的那一批。然后
会不会给你压力？
当然会啊，会。但是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奶奶，台湾叫阿嬷，就是我的，哦、对我奶奶，因为她蛮重男轻女的，然后她会偷偷跟我讲说，哎，乖孙就是台语的那个乖孙子，
乖乖孙子，
就是那个乖孙子，就是你不要考诉你姐姐啊，就是你姐姐，你好歹跟她考同样的学校，因为我们就初中跟中学、高中不是同一所学校，这中间有个 gap 也是要考试的。然后那个时候，
中考
就是我奶奶就跟我讲说，你姐姐这么厉害，你好歹追一下吧。就是那个压力是无形的，可是也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奶奶吧，因为我小时候是给她照很长时间给她照顾，
隔代爱嘛都是有的。
对，我觉得我才很认真的去想办法去追赶我姐姐那遥不可及的车尾灯，
车尾灯就在门后面，对不对？
甩尾不知道甩到哪里去了。
家里还好，就是有张有。
我家里真的还好，是我妈的上面那一辈会比较施加压力。
哦。
我爸妈那一辈都还好，就是我妈当然会啊，但就是后来就习惯了，就是啊，就也就这样嘛，就是也不会太烂、欸、啊，也不会太好啊，就中庸。
中庸之道啊。哎，我觉得 Lucas 我都不用问了，我觉得我待会儿再来问 Lucas。我觉得他既然给自己定义到学渣了，我想问一下程程哈，像你们家里面。对你在学业上，你爸爸的要求高还是妈妈的要求高啊？
都高。对，就是他们从小就对我要求很严格了，就是要求很高，因为是独生子女嘛，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方面。第二个可能方面就是，我爸爸曾经在英国留过学，所以他就对这个方面很看重，就是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书，一定要读书，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出国。所以我在这儿，所以。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
压力很大的哦。那觉得自己读书的时候快乐吗？
不快乐啊。
快乐哈、啊、就是。
不快乐。
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快乐。
不快乐。
我觉得如果。
碾压别人的存在所以你很快乐。
碾压别人哈、啊。
被别人碾压总有比自己好的。就是他们就要求你，老师也这样要求你，总要看着比你好。哎所以 你的心灵就会是被这样子按压的、
哦、就把脸按在地上摩擦摩擦再摩擦哦好累
对、
哦、那微微家里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好像对我都挺满意的他们一直对我很满意我就说我对我现在的小孩吧、嗯、因为我现在哥哥八岁、哎、然后呢他在五岁之前是不肯握笔的就是他是不肯把笔拿起来甚至就是画图他也是不愿意的那时候我们在美国嘛连美国的幼儿园老师都受不了了他们非常自由化非常能包容小孩、嗯、但是他也受不了他说他没有见过一个小孩他都快到五岁了但是他还不会把笔拿起来甚至涂个颜色连涂鸦都不愿意他觉得这个小孩以后怎么读书他说你马上要上 Kindy 了他那边叫 Kindergarten 啊，就是说他马上就要上 K 了，他都不愿意拿起笔来，那怎么读？
人家用 iPad 呀。
后来慢慢的，他就，对对对，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觉得好像也还可以，现在念书也算还可以，过得去吧。
我跟你说嘛，以后哥哥只要会写同意两个字就可以当老板。会写两个字同意批了
没有没有刚刚就像大家很多人说的就是会变的有的时候是学霸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学渣他读书的时间还长他现在只有八岁觉得怎么样都有变化的、嗯、所以现在弟弟三岁半他要开始学写字了他有时候也不愿意握笔、嗯、因为他的爸爸是 妥妥的学霸，就是他跟我说，我队友跟我说，他从来没有背过单词，就是他所有的英文单词，他看一眼他就记住了，说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背单词，所以他看到他这两个小朋友，他觉得你们肯定是成不了学霸的，我已经看出来你们了。然后，但是弟弟现在不愿意拿笔，我也跟他说没有关系，他也许有一天就突然长进了，就像哥哥现在好像学习也还可以。我想像我爸妈一样，拥有一个比较佛系的心态，而且我觉得在澳大利亚会好一点。
只要
不进入各种微信的妈妈
群，对对，那种焦虑自然就已经在手动给你点赞了。Brita 确实有一些群你进去后你就焦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人家不好啊，就说我觉得我想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就让自己尽量保留在这个世界里，我就不往那个圈子里去硬嘎。啊，丽莎，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们家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嘛，所以也不存在这个就是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哈。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做父母他会觉得某一个孩子天分比较好，比如说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就比较聪明，我妹妹呢就稍微差一点，所以他对你的期望就特别大。那比如说他认为你就一定要考前三名，所以呢你考不好他就会生气。那像我妹妹呢，他觉得哦，我60分就已经是及格万岁了，就会两种不同的心态，所以就是对你的压力就会更大一点，无论考试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压力大一点。那你看现在我的小孩，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是有一种遗传，我是觉得我女儿可能艺术方面天分高一点哈，但是她学习会差一点。每次考试回来说，哎呀，妈妈考的不是特别好的之前哈，我都哎呀已经很好了，我说你也很不错的，有进步了，比上次考的好多了，上次才考了100多名，这次已经考到90几名了，已经很好了很好了，每次就是这样。然后我这个儿子呢，我就会觉得你本来是很聪明的，你怎么就考这一点呢？怎么才考了第2名呢？这次怎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遗传。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把心态放下来哈，像我女儿她现在已经进入初中了嘛，已经是8年级了，你就已经不用完全不用管她了，就是当你不太在乎他学习的时候，他反而学习就哎真的还不错。
哎，
然后我这个儿子可能对我这个儿子可能我盯的就比较紧。
我觉得男孩子是男孩子相对要操心一点。我觉得像微微那样子家里的就是两个男孩子还真的很省心，因为我知道他们家小哥哥很好学。
对，
关键是你对学习 对求知欲有那种很强烈的求知欲，去渴望学一样东西很重要。
对，
我们家因为有一个男生、
这个、
比较不好，不想言语他。
我们家的这个儿子就是现在就是喜欢玩游戏之类的，就不喜欢学习。不喜欢学习呢，你又觉得他天资特别聪颖，特别好，所以
可惜了的，对吧？明明
就是那种感觉，
明明你是拿来要做沉香的，然后你自己去拿去做一个门槛。
对对对，
哎呀，
没错，
你只能有时候安慰自己，人各有志哈。其实我都觉得，我看 Brita 我就知道。Brita 他们家，你看他这性格，因为我们之前跟 Susie 台湾的 Susie 聊的时候，Susie 比较进一步的了解了 Brita， 就是你看他的这个性格和他的这个表情，你就知道他应该是在特别有爱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我有猜对吗 ，Brita？ 我觉得你应该是属于你爸妈。就是冰冰他们对你不太管的太多的。他爸冰冰是他爸爸啊，不好意思，我有点没大没小了。
他们的压力是可能跟一般家庭不太一样吧，他们两个因为就是蛮苦的，他们两个下乡，然后是属于那种老知青，然后考上大学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然后考的大学又比较好的，加上自己特别刻苦，就是一路走过来，所以他们的认知里面就是只要你努力什么都能达成，没有什么是你克服不了的，所以他们不会就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怎么样，但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压力，就是他们在那里就是每天因为那对，因为我妈我记事起我妈就在带博士了，她就是教授，她就在带博士，然后她每天跟我说的就是啊，你看学校怎么样，然后工作怎么样，然后家里的书也是那样。
啊、
所以
我觉得你妈是根本不稀罕博士了，对吧？不稀罕博士，我带的都是博士，我周围都博士，所以你读博士、
就是、
我无所谓了。
他们就是他们不会跟你说你必须要去，比如说考大学，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就是不会跟你说你要考第几名，好好学习，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从小的压力是那种无形的压力是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后来可能我刚刚也说 对，我就喜欢那种没有规矩的小孩，可能就因为缺什么就被什么吸引吧。后来就慢慢也觉得自己，嗯、我看到有的姐姐姐姐笑得好开心，对，我就觉得自己还算是闯出了自己的独特的道路，就是虽然可能没有他们，不一定走学术那条路了，但是觉得自己开心、嗯、开心就好。是这样的哦，对，然后我刚刚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就我觉得各种评价系统有时候真的不能很客观和综合的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即使是在那一刻。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当了好几年的、嗯、我在新东方当老师嘛，当了好几年的英文老师，我有很多学生送来的时候家长就很焦虑，说哎呀，老师说他连中考都考不过，就是高中都上不了、嗯、英文考不过，就是感觉好像束手无策。但是其实真的去了解一个小朋友，花很多时间跟他谈心，你要去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动力学习，而不是说他学不好。然后我觉得人嘛，不管是小朋友还是一个成年人，都是要给予很多很多的尊重的和爱，所以你就跟他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所以我这边的学生有转变非常大的，从老师给他下了定论说你连高中都上不了，到后来他直接去了美国的大学读的心理学，
王大钊，
对，到现在还是我的朋友，但他从我的学生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教会了很多，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被一个临时的一个 criteria 定义了
限制
人生，对对对对、嗯就是、
我觉得你冰冰他们给你最好的就是给了你一个很大的格局、嗯、你经常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是会很大气，考虑的角度会比较多，就不会很狭隘的锁定在某一个地方，这个是你特别好的一点哈。那 Lucas 了，最后我觉得 Lucas 你是被放弃的吗？我觉得你爸妈应该是不要求你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他也不能叫放弃，就是当然我爸妈是佛系的，就是他们对这个我的学，就我虽然是学渣哈，但我也没有到那种无可救药那种，就是他们是比较佛系的，就我妈甚至佛系到就我大学考什么专业，她完全无所谓，就她不在乎，她觉得我反正开心就好。
哎，大姐简直是无压力成长的，
因为她觉得我是一个能有自己判断的人，就是我不是那种会瞎选。因为我比如说我大学考的新南，我要读新闻，就这都是我从高中没上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读这个，所以他大概心里是有数，所以他也无所谓，即使到时候我真的不读新闻或者我现在没有从事相关的行业，他也无所谓，就觉得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人生自己走就好，他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其实
他不会觉得就是说哦，你要去选这个专业，因为将来这个专业有前途，未来看五年十年二十年还依然能有饭吃，他不会跟你有这样的谈话。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每个行业也不好讲，就是变数也比较大、嗯、你倒退十年前谁能想得到现在这个格局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完全不知道。我觉得我们这种更多是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就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普通人、嗯、也不说自己是学霸，也不说自己是学渣，反正就这样、嗯、那就还
保持一个平常心。其实经常我们把挂在一句话挂嘴边，就是要保持平常心，但是我们好像往往最难做到的就是保持平常心哈。而且说实话，你说学霸和学渣用来评判一个人的成功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且成功这个概念它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样算是成功，
对对对对，
什么样算是不成功，
对对对对。
给你举个例子哈，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班上有两个女生，两姐妹特别有意思，她的爸爸妈妈两个都是属于这种在工厂里面那种就是工种就是最累的那一种，父母都没有读过什么书。那这两个女生呢，当然也没有逆天改命哈，就没有像汪大钊这样子的，就是我分由我不由天。她们两个呢成绩依然是很差，但是这两姐妹呢特别奇怪，长得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两个长得简直就像维吾尔族少女，漂亮到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记得老师哈，两姐妹经常挂在嘴边那句话，你们两姐妹考试加起来考不到二十分，你们以后到哪儿去吃饭，喝西北风吗？哎呀，后来哪是喝西北风啊，鱼翅捞饭都太差了。有一年搞校庆的时候，人家回来给学校捐款，一个开的宾利，一个开的劳斯莱斯。我这个人比较庸俗哈，我还是认为那个成功的这个条道路是千千万，什么都可以代表一种成功。我觉得这也是人家一种成功，起码人家当时被你贬低到就是加起来考不了二十分，你这人就注定没出息，到会帮教学楼来完善一下，给图书馆捐钱，人家两个人一人嫁了一个煤老板，然后捐了很多的设备和仪器， 就有时候你怎么来那个定义人的成功，当然年级里面有那种成绩特别好的男生，结果后来高考的时候都以为是要考北大清华的，结果考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类似于这样职业技术学院。所以这个人生啊，真的他永远是跟在那个阿尔法狗下棋一样的那种感觉，就是臭棋篓子跟阿尔法狗下棋，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你连跟他对招的机会都没有，他就给你安排好了。所以从这些同学来说，我觉得用学渣学霸很难说他们的成功。
说的这些都像剧本一样，可能都已经学好了之前。
又回到微微之前说的，学霸和学渣是一种宿命论。其实说到最后，好像我们慢慢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去。但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遇到过有家长他会给我们说，多和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交朋友。
有，现在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所谓书者赤，近墨者黑，自己就是这样。我不好的孩子在一起玩几天，然后天天出去玩，不想着学习的话，我成绩下降就特别厉害。然后呢，我要是跟这个学习特别好的孩子在一起一段时间呢，我学习就上升的特别快。但是我就是这种普通人嘛，可能有的孩子他跟谁学习在一起都没关系，他都能学习好，但我
容易被别人影响。但是我纵观了一下，我现在回去看，我沉淀到现在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当年的学渣比较多。哎，
我的也是，就是身旁都是当初的
在一起抓过的朋友，
抓过
就差不多的
玩过的朋友，
好像就是年级的那前面几个掐尖的，甚至他在你的同学会的那个联系的那个群里面都很少现身。哎，
没有，我只是想说我应该去联系一下少年股神，然后我再分享给你们我的感受，就是
致富路上一起走。
对对，很久没联系学霸，然后现在来联系一下学霸，然后再跟你
分享感受，分享一下他买了什么股票就好。
哦，对，买了蛮多的。
这是一个信息交流的好地方。
我是想说，我现在在看一下当年的那些学霸，感觉他们都好忙，就是他们也没有怎么空，没有什么空来跟我们说。给他们看他们的朋友圈，基本都是一些很高端的那种知识分享啊，或者很哲学，或者很专业领域，或者跟工作相关，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空来理我们。所以真的是像你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最后留下来的好朋友，可以说生活可以吐槽的，也都是身边那些中庸的、成绩一般和成绩比较差的
广大的人民群
众。你也分享一下 SBS 的内容，让他们高端，让你自己高端一下。
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
广告时间，
就是经常他们给我挑错，你知道吗？他们说：“哎，这个词是不是写错了？”
哎，还是个复数的，还是一个复数的呢？
对对对对，
开始自黑了。
加 S，
突然这个广告加的非常的自然，你知道吗？插入的非常。自然，没有一点点生硬的感觉，而且这
我们晨晨的工作无所不在，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带入工作。
回过头去，我真的特别感慨，就这么多年下来，学霸同学当年带给我的基本上都是伤痛，就家长来评比啊，给我的压力，精神上的摧残呐、啊，但给我带来最多的欢乐，甚至把友谊保持到现在，都是刚才提到的中庸之辈，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有就是那一小部分的学渣，而且有一些学渣还过得非常的好。不是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吗？年级前一二名的还真的不怎么地，当然那个词儿用的不太好听，叫混的不咋地。往后来他抓住了一波机会，胆子够大，然后又比较有自己的这种，我们讲在社会上行走，有时候得有一些社会人的技能。但是他们有些学渣，他就具备天生的，一样日子也过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我有些同学现在生意做得非常大。我们上次回去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我就准备好 AA 制了，以为一个人300多块钱，我都准备掏出来，然后看见一个同学，我根本没把他认出来，他来了，谢欣，你还认识我是谁吗？我想了半天，你是谁呀？因为就完全变形了，就充气了，你知道吗？
变形。
太胖了，因为你想做生意要应酬嘛。然后那个同学来，我真的没有办法，你贵人多忘事，我是某某。好像好像印象中有点这个感觉哦，突然想起五官当中依稀还记得。然后我就准备掏钱了，大家吃饭不用，今天这一顿我买单，难得请同学们吃一顿饭，我高兴。然后你知道同学会的哦，其实你是很喜欢这样的同学出来，他买单了以后，后来不是同学都喝了要在一起吃饭嘛，就要来点酒对吧。最后他说的是不要着急，大家都喝一点，我待会儿让我的司机把你们一个一个的送回去。哎呦妈呀，我跟你说就班上的学渣，你真是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跟你说，让班上那前一二名的，让我们还在苦苦美当码农的，然后还要去赶最末班的地铁回家，然后我们这学渣同学已经有司机可以把大家送回家了。所以有时候这个人生啊，你真的很难说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哈，你永远不知道在这个哪个档口给你一点转角，就遇到一点意外，一点惊喜。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我们那个教育的评价体系下面所谓的学渣，其实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是更强的。
赞成赞成。
对，然后其实在真正的生活中工作中更重要的就是与人的沟通的能力，而不是真的除非有几个顶尖的能拿诺贝尔奖以外，大部分时间还真的不是看做考试卷的。
对，这个我特别的赞同，就刚才讲到了大部分人都其实还是都是普通人。
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哈，但是我看到的所谓的这种学霸哈，就是通常他情商都差一点，他呢通常情商都特别高。那这种情商特别高的人呢，我觉得就是在社会上为人处事也好，做生意也好啊哈，他更容易成功。那所谓的学霸的情商通常都低一点，那他在这些方面就又差一点。所以你说学霸不一定混得特别好，他除非那种特别高科技高科研的这种顶尖人才、
不需要他跟人去交流的哈，
也许啊就是差一点。但是反而这些所谓的学渣，人家这个情商高，那他后面的日子过得就更好一点。我觉得是也许有这样的原因，
对，我们叫把它归纳为一种社会属性更强一些哈。读书的时候老师讲的个毛线，学霸都把它能织出个毛衣，到了社会上，社会给我们一团毛线的时候，学渣就可以把它织成一件毛衣。所以甘蔗没有两头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哎，真的这个人世间的事情很多都是给你安排好了的，你在那一头不亮的时候，东边不亮的时候，西边也许就给你亮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太介怀学霸或者学渣，就有一颗开心的心。尤其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一起能够在后浪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对话，你看有来自台湾的朋友，有北方的朋友，有南方的朋友，就哪里的年轻朋友都在一起分享，有缘来聚会，不管是学霸还是学渣，今天都坐在一起了，开开心心，非常感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